书接上回，这个中年人是因祸得福，妻子本想害他，给他做了500个毒药丸，美其名曰叫欢喜丸，万没想到走到树林里被强盗给分着吃了，强盗绝气身亡，这主又捡了强盗抢的国王的马匹进献给了国王，那国王能不高兴？是大家的封赏啊。可是两旁的文武大臣持有怀疑态度，大王，臣下觉得此事有蹊跷啊，万望大王三思。大王请想，就他一个人，就算他是三头六臂，也无法抵挡500个强盗啊。这500个人，他说是被他一个人给杀的，这常人难以想象。他也不是神人，他也不是神仙，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万望大王明察。国王一想，对，你说你一个人杀了这500人，别说你跟他们去搏斗啊，就这500个人把脑袋一伸，脖子一挺，你挨个咔嚓咔嚓砍，你也得砍上大半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年人一听，大王，我说的绝无半字虚假，倘若大王您不信，您可以到树林里派人去查验查验，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好，派人到树林里一检查，时间不大，守身进来禀报了，说回大王的话，他讲的一点不假，所有的这些场景场面和他讲的都能对上，他本来就能对上，他吃的药丸死的呀。国王一看，那没话说了，看来你是一员福将啊。好，就这样，国王是封官给赏，呵，这人呢也官了一把。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他一个人一下子平步青云做了高官，有很多人心里边就不服气呀。心里话说，大王您偏心眼啊，我跟随着您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才熬得一个什么样的官职，你说他一个毛头小子30来岁，这一来就做了大官，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这也太容易了。哎呀，看来呀，这世道变了，大王您呢对他有点太器重了，让我们这些人呢有点寒心呐。所以呀，有不少的这些文臣武将对这中年人是黑眼白眼看不上，平日里小话挤兑着，要不然哎，就是给他白眼，很多的一些工作上也不给他一些方便，一来二去这主就查出来了，心说怎么回事啊，眼红了是不是，不服气，那没话说呀，谁叫大王喜欢我呀。所以啊，这主依旧是我行我素，越这样这些文臣武将越烦他，人都有欺生那种心理，心说你个外来户，你老哥一个，你斗得过我们？一来二去两下子，这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有的时候在金殿之上，哎，两伙人都能吵吵起来。有一次这中年人是火撞顶梁门呢，心说你们干什么啊，拉帮结伙对付我，看大王对我有器重，你们不服气是不是，好啊，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你们不是不服吗，谁有勇气现在当着大王的面，我们就到外面决一生死，我们来个生死斗怎么样，你们谁敢。这一叫号，有很多的武将啊被他这气势给压下去了，问原来心里面是不服气，可是这一叫号心里面化魂的，心说哎，他是真有本事假有本事啊，这玩意儿要是假有本事敢叫号吗，敢立生死文书 打这场生死的赌注吗？咱可别忘了，他一个人杀了500人啊，咱虽说没在现场，但是那500人活活死在他手里啊。哎呀，可别是高人不露相吧，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顶不上那500强盗啊。喂，去你看欺软怕硬，这一叫真章没人敢上了。这主一看把嘴咧得跟瓢似的，大王慧眼识才，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怀疑我的本事吗？你们这分明是在怀疑大王的眼力，难道说大王看人会看错吗？你看这主多会说话，这大帽子给扣的。国王在宝座上坐着一听，对呀，你们什么意思？怎么我提拔一个人你们都反对呀？你是反对他还是反对我呀？国王一拉长音，文武大臣吓得抖一耳战，有的胆小的扑通扑通跪倒一片，万望大王恕罪。这场风波这才过去，打这儿开始没有遗嘱敢在这中年人面前再织毛的，干嘛都给吓回去了。可是大家伙把这仇都记到心里了，心说别着急，嘿，早早晚晚有一天我们非报这仇不可。等来等去机会来了，有人向大王禀报说在东郊外发现了一头狮子，这狮子时常伤害百姓破坏牲畜，百姓是叫苦不迭呀，请求大王能发兵把这个凶兽给铲除了。大伙儿一听，机会来了，对，我让你有本事，我让你嘚瑟显能耐梗，这回呀给你来一本。有人就使坏，出班跪倒，大王，既然有猛兽作祟，我们应该派我国最神勇之士，我看呢应该保举神勇大将军前去剿灭狮子。谁神勇大将军呢？就那个中年人，保举他去。这主一听，心里话说，你够损的你呀！啊，这事儿派我去了，我能说我不去我脑袋疼？不行，我屁股疼，当着这么多文武大臣，这面子还要不要？所以硬着头皮接受亡命。其实心里话，这中年人也肝颤的，他心里面可知道那500人怎么死的，心说对付狮子我怎么办？我上去跟他拼命，那坏了，他没死我先完的。哎呦，这可怎么办？不去还不行，就来到这东郊外了。没等一会儿，这狮子真来了，一看有一人，那狮子还惯那病吗？张着大嘴就奔这中年人扑过来了。中年人一看狮子，吓得都麻爪了，我的个娘啊，一转身在前面就跑，狮子在后面就追。你想想那两条腿儿，他怎么能跑过四条腿儿？眼瞅着这狮子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主一看坏了，这怎么办？我要再往前跑，不出100步就得被这狮子追上，干脆我上树吧。前面有棵大树，就见他3步2步蹭蹭蹭蹭蹭，这玩意儿人急了，速度也挺快，就爬到树顶上。刚到树顶上，这狮子就到树根底下一看，这主上去了。狮子蹦了几蹦没蹦上去，就拿那俩爪子推那个树干，啪啪啪，把这中年人吓得抱着大树说什么也不撒手。这大树一个劲儿的摇晃，唰啦啦啦唰啦啦啦唰啦啦，树叶稀里哗啦往下直掉啊。这大树一晃，他带着的那口腰刀他可就挂不住了，正赶上这狮子张开大嘴一拍这大树，啪嚓这一下，这口刀啊没挂住掉下来了。哎，怎么那么凑巧，往下掉的时候是刀把冲上刀尖冲下， 这狮子正好张嘴，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搁底下接着，那还好得了，哦，给来了个穿糖葫芦，狮子惨叫一声，翻身栽倒，死了。哎，这主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打树上跳下来，把刀抽出来，又补了两刀，把这狮子给杀了，然后回去面见国王，是勤功受赏。这些文武大臣鼻子没气歪，心里话说，他怎么这么幸运？本以为让这狮子给他灭了，替我们出口恶气，万没想到狮子没把他灭了，反倒他把狮子给宰了，哎，真邪了门了。国王一看，神勇大将军果然神勇，来呀，重重加封。呵，大伙心说，得了，咱的福气吧。老话说，不服高人有罪呀。打这儿开始，对这主是心悦诚服，赞叹不已。回过头再说他那妻子，一听说自己丈夫在别的国家又做了高官，耀武扬威，显赫一时，自己又动心了，收拾小包来见自己的丈夫。当然后来怎么样，这个咱就不多讲了。这个故事是出自于百喻经。我们曾经跟各位说过，百喻经的写法呢，是前面一个故事，后面呢要把这个故事做一个类似的比喻。那么我们也按照百喻经的写法给您把这个比喻也讲一讲。妇人做的这个欢喜丸呢，我们把它比喻成以不敬物来布施他人，王骗使者比喻善于以佛理教化人的法师，出使邻国比喻护法诸天，杀群贼比喻得到正果，已经啊断掉色香味触五欲和一切烦恼，路遇他国国王比喻遇到圣贤之人，文武群臣多有不服比喻诸外道看到有智慧而能断除烦恼和五欲的人就心生妒忌，使者扬言与文臣武将决斗比喻啊，一切邪之邪见者无法和正之正见者抗衡，杀狮子比喻除恶魔，使者见狮子害怕比喻弱者也可以制胜强者。往往做一件事的刚开始他的动机啊还不是很正确，倘乎中间能有好的导师引导，就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就拿故事中来说，以不敬之物来布施他人，中间有名师指导尚且有好的结果，更何况我们发好心欢喜去布施呢？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应当勤行布施，广种福田。可是也有人说了，说故事这人呢可挺幸运，你说他媳妇害了他这么多回，哎，居然没死，最后还做了大官了。您要说他幸运呢，那么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个恰好和他相反极为不幸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员将士，顶盔冠甲，冲锋杀敌，可是这主有一毛病，是身为兵士的最大之忌讳，什么呢？胆儿小，怕死。按理说作为一名将士应该勇往杀敌，置生死于度外，他不是，瞻前顾后，心里话说，我就一条命，我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吃咸盐长大的，父精母血之躯，你说我跟着玩命，这要在战场上把命混丢了，那玩意儿吃什么可都不香了，这玩意儿命可就一次，哎，我得多加小心。所以往往打仗的时候他老在后面咋呼，冲啊，杀呀，他不真上，大伙呢也没注意他，你说玩命的时候谁能注意他呀？单说有一次，这胆小鬼还有其他的这些将士误入敌人的包围圈，往四外里一看都是敌人，旌旗招展，号带飘扬， 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都是人家的人，根本没有方向感了。被人家一冲，把队伍给冲散了，大家伙是各自突围呀。这胆小鬼一看，心里话说：“我怕什么来什么，你这可怎么办呢？”眼见都是人家的人，心里话说：“我要现在冲啊，十有八九冲不出去。究竟人家有多少伏兵，我们不知道。你这一层包围圈，我们冲出去了，外面还有呢，累也得把我们累死。算了，我呀，装死吧。”假装趁人家不注意，打着打着啊，大喊一声，把敌将吓一跳，心说怎么了，我也没扎着他，他喊什么玩意儿。再看这主哭通打马上掉下来，摔地上一动不动。这敌将心说，我没扎着他，哦，吓死了，要么就是累死了，人家还管他干什么，就得杀别人去了。他趁着人不注意，把旁边死尸的血紧往脸上蹭，然后躺在地下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心里话说，等你们打完了，你们都走了，然后我再偷摸回去，就搁这挡着。简短截说，一直杀到日落西山，这场战斗这才结束。人家敌将领兵带队撤走了，战场上一堆死人，这其中也包括他这个装死的，一直趴着一动不动，就听见外面没声了，人也不喊了，马也不叫了，好半天好半天了，听着格外的寂静，这才微微的把眼睛嵌开一缝，睁一目秒一目往寺外里看，再看寺下里是一片寂静，死气沉沉。嗯，心里话说，妥了，看来都走了，就剩我一人了。拍的拍的屁股站起来了，没敢动地方，又等了好半天，确信真没有人了，刚想走，心想不行，我就这么回去了，人家得问我呀，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你怎么回事啊，我估计我可能说不利索，再让人看出毛病来，知道我装死，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怎么说呀，啊，我装死躺着来的，睡一觉那哪行啊，那我怎么办呢，对，我就说呀，给我打昏了，哎，我才明白过来，我呀往身上多蹭点血，自己再给自己来一下挂点彩，这样呢也能说得过去。又一想也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是骑着一匹马呀，我那马哪儿去了呢，哎，这也不行，哎，对了，战场上有很多死马，对，一伸手找一匹死马，把人那马尾巴刺啦一下拿刀给拉下来了，拽着马尾巴自己，哎，溜溜达达回到大营。大伙一看，哟，没死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九死一生啊，怎么才回来呀，嗨，别提了，今天呢我们中了人埋伏了，我打着打着被人家给打昏了，打马上摔下来了，哎，然后人事不醒，等我醒来的时候，这天呢都已经到了这晚了，我一看人家也都散了，这不是我才回来的吗，你的马呢，马呀死了，哎呀，为了我出生入死，万没想到我回来他没回得来呀，让人家一刀把马脑袋给砍下来了，我是痛断肝肠，刚才我醒了，有心把马的尸首带回来，可是我实在是没劲儿了，我又舍不得，所以啊，我把马尾巴给砍下来了，我把这马尾巴回头啊埋到我们家后院，也算是纪念一下我这好朋友了。大伙一看，哎，怪嘞，你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不是骑的一匹黑马吗，你怎么拿回来一条白色的马尾巴呀，这怎么骑一天马漂白了，嘿，这有意思，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对不上这夹啊，我 这主一看可不是，心说坏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对呀，早上骑的是黑马呀，你说今天我怎么砍一个白色的蚂蚁吧？哎呀，忙中出错，让人家这一问，把他给问短了，问就问下问这这，支支吾吾说不上来了。大伙一看，我说，横不是这事儿是你编的吧？啊，你是不是没被打昏呢？你是不是装死来着？战马也跑了，怕我们笑话你，你随便砍了一个蚂蚁呗，你拿回来跟我们说事儿。哎呦喂，你不会是这样吧？越说他越说不上来，越问他越没词儿，结果三问两问叫人家问漏了。大伙一听，哦，真是这么回事啊，嘿，你真是个胆小鬼，和大伙是一顿的嘲笑。诸位您看，世上啊，有些人就是这样，自称是做善事的好人，标榜自己是仁慈的修行者，对外宣讲说自己遵守佛家的戒律，不吃酒肉，实则呢，趁着没人的时候也跟着偷吃，也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背地里也是残害生灵，无恶不作，两面派，是当人一套背后一套。可是您别忘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戏法总有变漏的那一天，欺骗伪装这不是长久的，你能瞒别人一时，可是你啊，瞒不了别人一世。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就是这样，有一种侥幸心理，总觉得自己多聪明，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其实你不知道，早早晚晚有一天这事情得败露，可真等到事情败露那一天，你又如何来面对呢？那他就不去想，他是能拖延一天算一天，就像我们故事当中这个诈死的胆小鬼一样，他就想法，哎，这事儿我别露，别让大伙看破，可到头来怎么样？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